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一位韩国僧人从小就知道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他穷毕生之力都在为这个付出。他的追寻与等待，直到他84岁才终于如愿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吴永圭出世之前，他的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儿。因为总是生女孩，对于一个重儒教的韩国家庭来说，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。家里甚至有人说要把他母亲赶出去，所以母亲就常去寺庙里拜佛。后来母亲又怀孕了，她在生吴永圭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佛从天上下来给了她一本书，又梦到一个孩子在水上跳来跳去，又跑到火里跳来跳去，但跳到水里也不会被水淹，跳到火里也不会被烧伤。母亲想，可能是自己常拜佛的原因吧，将来等这个孩子长大了，也要让他到庙里去学习。吴永圭八岁的时候，拜家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为师，跟他学中文。这个老人是韩国朝鲜时代高宗皇帝的仆人，他对《隔安一路》非常熟悉，这是一本韩国非常著名的寓言书。这位老师不仅教授中文，也经常给学生们讲做人和人生的道理。他曾跟吴永圭说，如果你能活到70岁以上，就能见着来到尘世的弥勒佛传正法，届时这个世界就变好了，会发生像开天辟地一样的变化。我是熬不到那个时候了，又没有后代，非常可惜。但你要想活到那个时候，就必须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要孝敬父母，还不能做违法的事，要敬重任何一个人。其实一个人为别人着想，也就是为了自己。老师的这些话，吴永圭一直牢记在心。为了按照老师的话去做，吴永圭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他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帮助他人。他这样的事情很多，比如帮路人拿包等，都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有一年过年，当时吴永圭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家里也不宽裕，他的姐姐难得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。吴永圭穿上新衣服后，就高高兴兴地找小朋友玩去了。但到小朋友家以后，看到小朋友在哭，因为他爸爸爱赌，家里生计全仗他母亲给别人做衣服维持，非常困难。正月里别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，而他没有。吴永圭见了心里非常的难受，就把自己的新衣服给了那个小朋友，自己穿上旧衣服。为了这事儿，还被姐姐骂了一顿。然而当时吴永圭的小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一定要等到正法传出的那一天。此后吴永圭去庙里，但庙里的僧人求的却是钱，庙里不行，吴永圭又到山洞里去修炼。在山洞里，他与一个修道的人一起住了一段时间，但发现这位道人修了30多年了，还会因为一些小事经常发脾气，所以吴永圭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待100年也没有用。时光飞逝，寻寻觅觅中，不知不觉吴永圭将近60岁了。他觉得还得去系统地读一读8万大藏经，出家修行。后来他就去了佛教大学，当时的佛教大学讲的是涅盘经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将要涅盘时所讲的经。 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说，我传法49年，讲的都是假意识，是为了未来真意识的出现打基础的，从现在开始讲真正的情况。其后的内容就是《涅槃经》中所记录的，讲的是末法时期会出现转轮圣王，也称法轮圣王的事。当吴永圭听到这时，立即来了精神了。后来吴永圭去了江原道的一个庙，他在那里学习经书，并被留在那里讲课，但是庙里念经只学表面的东西，要花20年以上才能学完的佛经，一年之内就讲完了，讲课只需快速翻页就行。后来吴永圭发现庙里的妒忌心和贪心还很严重，有个僧人还逼他吃肉，后来他就离开了那里，到了一个朋友家，这个朋友住在韩国增山道的创始人江增山的故居附近。这个村子大概有2000户人家，村里的老人都是江增山的弟子。1982年的一天，吴永圭看到村里的一些老人用手指着一块稻田，拍手叫道，弥勒佛来到人世上，我们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吴永圭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，问，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？弥勒佛在哪里呀？他们说，以前江先生预言过，村子前面的松树田变成桑田，桑田又变成稻田的时候，弥勒就会来。当时那里因为修公路，真的将原来的桑田变成稻田了。吴永圭听了后知道这个预言实现了，他就跟他朋友说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有房子了，我要去寻找弥勒佛。就这样，吴永圭离开了朋友家，在韩国全国各地云游，但他却没有找着。这时吴永圭突然想起江增山的一句话，去找弥勒佛要倒霉，坐着修德的话，弥勒佛会来找你。于是吴永圭开始安下心来，在一个庙里刻苦修行，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做才能做好。从1988年开始，吴永圭集中学习涅槃经，这个经很难解释，可是吴永圭能理解，所以他就给学者或僧人讲课，但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人。吴永圭说，这个经的内容是讲法轮圣王出现了才是正法，在那之前没有正法。经书中说，小乘佛法都是为了迎接转轮圣王出世而出现的经书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。转轮圣王从古到今只有一位，转轮圣王不出现没有正法，法轮圣王一出现，世界上的盗贼一招善。涅槃经还说，法轮圣王正在培养菩萨，大菩萨突然间在一天早晨出现，让世人震惊，到那时一切都会改变了。这时的吴永圭又回忆起小时候学的《格安一录》这本预言书说的，1993年正法传出，2005年传播到世界，因为现在的修炼方法都不能修成，不要失去这个机缘修道。所以吴永圭就开始一边对别人讲他对涅槃经的理解，并将它制作成书，一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缘。2006年的一天晚上，一起修行的老尼姑车法莲问吴永圭，之前说明天要去首尔，有没有定下来？因为如果吴永圭去首尔的话，老尼姑车法莲就要起很早为吴永圭做饭。吴永圭说不去了，没有必要去首尔。说完回房间后，不知为什么吴永圭又想要去首尔了，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好事在等着自己，不能安心的在家待着。可是这个行程已经来回变了2次，若再跟老尼姑说要去，总觉得不好意思。吴永圭心想，干脆第二天早晨自己煮点面条吃算了。 隔天清早，吴永圭到了厨房，一看老尼姑已经做好了饭，就奇怪地问：你怎么做饭了呢？老尼姑说她本来在睡觉，突然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外面敲门。奇怪的是，那时门帘变得像透明的一样，外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正要起床去开门，年轻人就不见了。睡意正浓的车法莲也没想太多，倒下接着睡。但不一会儿，那个年轻人又来敲门，还是像上次一样敲了几下。老尼姑还没来得及去开门，他又不敲了。这时车法莲已经清醒了，就想是不是吴永圭要去首尔，让我去为他做饭呢？还是去做饭吧。后来当吴永圭坐在前往首尔的地铁上时，他看到对面坐着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本烫金的书，他心想一般只有经书才会做成这样，但这本书看起来又不像以前见过的其他经书。于是吴永圭弯下腰看看书名是什么，转法轮。当时吴永圭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大吃一惊，他一下就想，除了法轮圣王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说是在转法轮呢？吴永圭就跟那位妇人说，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啊。对方回答说，老师傅，你要看啊。吴永圭说，是呀，但这么珍贵的书我不能白收，你如果能把电话号码给我的话，我把钱寄给你。当吴永圭迫不及待地打开书，他首先看到的是写在转法轮前面的短文《论语》。一看，吴永圭惊得脑袋一片空白，里面所讲的法理如此之深奥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全宇宙。激动的吴永圭立刻明白，这就是他一生中所等待的正法。刚看完《论语》，吴永圭马上打电话告诉老尼姑车法莲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《涅槃经》了，我送给你一本珍贵无比的书，从今以后看这本就可以了。一回到寺里，吴永圭马上把书拿给车法莲看。当车法莲打开书，看到书里面大法师父李洪志的照片时，他惊讶地说，就是这位，那天早晨叫醒了我。从那以后，老尼姑车法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转法轮里所说的去做。车法莲说，直到现在在打坐中看到法轮功师父的形象仍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，非常年轻，像个高中生，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。而84岁高龄才等到正法的吴永圭则说，现在看大法师父的《红银》这本经书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，我现在头脑里想的就是怎样使这个法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只有这个想法。听众朋友，吴永圭的经历与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他寻寻觅觅，辗转思索与等待的心路历程，许多人应该会感同身受。不知道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寻找是否已经有了答案？如果您还不确定，或许不妨参考一下吴永圭他84年寻找与等待后的答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